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姐姐啊，以前呢听过一首诗歌叫做《彩虹之约》，后来呢我上网去找，就发现诶，其实还真的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唱了一首歌叫《彩虹之约》。那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李以诺啊，他叫以诺啊，就是跟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以诺是一样的名字啊。那在他所写的词跟曲的这首彩虹之约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就算呢我一无所有，我手无寸铁，我依然会爱你直到白发如雪，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把你我隔绝，连生命我都可以忽略。花儿姐姐啊，觉得这样的这个歌词呢，就令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好像上帝呢对我们的爱，代表着上帝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隔绝他对我们的爱哦。
泪不停地流着，雨不停地下着，世界也好，你也好，是不是都放失我了？总会这么想的，一团糟的我呢？每天每天期待的，还是你伸出的手呢？不断的自毁，崩溃，崩溃，崩溃，不停重复的讨厌，坚贞都不再破碎，因为已经看似没有差别。曾经我也想过离别，因为我知道不会有救赎在这个世界，就算有人出现也会这次分别。过去的怀念懊悔，那是我唯一能值得心事的肚皮埋怨，渐渐被噩梦所麻醉。我希望是你来修剪我的职业，混乱的思绪只能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那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清醒的一页。知道不会有救赎在这个世界，就算有人出现也会这次分别。对过去的怀念懊悔，那是我唯一能值得心事的毒品来源，渐渐被噩梦所麻醉。不希望是你来修剪我的职业，混乱的思绪只会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清醒的一页。我不爱自己，但音乐已在我身边，沉默的夜已变得是你而又安慰，如果是自己让你会撑住我的肩，说着不用害怕要我在你的后背，这些一切我都只有感谢。还能够求有你的瞬间，是否转眼就会像三月夜，时间拜托再慢一点点，还有那么多的回忆还没转写啊，对我还没向你道谢，你让我痛苦的这个世界有点能够微笑的收回。我 希望是你来修剪我的职业，混乱的思绪只能因为你而不见。如果生命需要意义才能够书写，那此时此刻的我是为了你而写，写满那片空白新的一页。我不爱自己，但你愿意在我身边，生活的夜里也能是你而又安慰。若不是思念到你会伸出我的肩，说着不用害怕，有我在你的后背。这些一切我都只有感谢，其实我也不配，但如果是你在身边，那我也许能够再期待世界一点点。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呢来聊聊气象啊。好，那上周呢我们已经讲了台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红与泥。这个红呢就是彩虹的红，泥呢就是一个雨下面一个儿子的儿，是霓虹灯的泥。特别呢是在下雨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呢空中有一道彩虹，非常非常的漂亮。有时候呢我们抬头啊，除了看到彩虹之外，也可以发现哦，像彩虹的第二条的光带，这就是所谓的霓。那么红跟霓呢都是非常吸引人而且又是非常美丽的大气光学的现象，究竟红跟霓是如何形成的呢？来，花姐姐啊，就透过这本书呢，跟小朋友介绍哦。那花姐姐呢，先把红它的定义呢，读给小朋友听。白色的太阳光由不同的频率的光组成，当不同频率的光进入我们的眼睛时，我们会看见不同的颜色。雨过天晴，空气中仍然残留着一些小水滴，不同颜色的光穿过小水滴时，折射的角度都不相同，原本白色的光便以红、橙、黄、绿、蓝、靛、紫等不同的颜色光线折射出来，这个现象又称为色散。红色的光频率较小，波长较长，经过了折射程度最小，而紫色光频率较大，波长较短，经过的折射程度最大。当太阳光在天空中行进，穿越过小水滴时，经过一次折射并将不同颜色的光分开来，在小水滴内经过一次反射，并且在水滴及空气的交界经过了第二次的折射，穿出了小水滴，回到空气中，便形成最外层是红色光，最内层是紫色光的彩虹。从平行于地面到彩虹的仰角最高处是40耳度，由于每个人所在的位置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看到的彩虹其实都是由不同的水滴形成的光学现象。相同颜色的光，它的折射角都是相同的，因此每个人看到的彩虹仰角都是40耳度。你有时候我们抬头见到彩虹以外，也可以发现像彩虹的第二条光带，这个和红一样是同心圆弧的光学现象，称为霓或复红。霓的颜色排列与红相反，是紫色在最外圈，红色在最内圈，颜色强度也比红弱很多，所以比较不容易观察到。 这是因为泥的成因是太阳光进入小水滴时经过一次的折射，在小水滴中经过两次的反射，随后再离开小水滴时又经过一次的折射，比起红多了一次的反射，所以光线强度较弱，排列也相反。红和泥是以我们的眼睛为中心顶点的圆锥，我们看到的彩虹之所以是半圆锥，是因为剩下的半圆被地平线挡住。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把红跟泥他们的定义呢说给小朋友听了，那小朋友从刚才花儿姐姐的描述里面有没有听到红跟泥他们的形状是怎么样的呢？其实一个完整的红和泥呢是圆形的，而在地面上时呢，因为地形的因素，只能够看到半圆弧形的红跟泥哦。而在高空的话，就有机会可以看到圆形的红跟泥。而红呢，是经过两次的折射，一次的反射的现象；泥呢，则是比红多了一次的反射，所以光线色彩比较不鲜明。而如果呢，再经过一次反射的红，这光线呢，就会变得比较微弱，更不容易呢，被发现。所以红跟泥是不是很有趣的现象呢？好，休息一下呢，待会儿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聊到的天气现象是闪电跟雷声哦。
我爱
欢迎小朋友回到欢乐下课去的时间里。花姐姐呢，今天在科技新知的时间呢，继续的跟小朋友来聊一聊关于天气动态全知的生活万用的气象学哦。那我们前面呢，刚才讲到了红跟泥哦。接下来呢，花姐姐想要跟小朋友介绍的是闪电跟雷声。那在剧烈发展的这个积与云当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闪电跟雷的一个现象。闪电的形式呢，其实有很多种，像比如说有云中闪电，还有云间闪电，也有云地间的闪电，还有云对空中的闪电哦。那花儿姐姐现在就把这本书当中讲到闪电与雷声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闪电与雷声，闪电发生的过程非常的短暂，但是却很复杂。冰晶和冰雹在对流云中摩擦，导致电荷分离。通常积与云的云荷分布在云底，以及云顶是正电，云中是负电。整个的对流云就像是一个电偶极，而地表则是受到了云中负电荷影响，转为正电。因此不管在云中、云间或云地之间，都存在着电位差。当电位差大到可以突破空气绝缘作用时，积与云的云底及地面间就产生了电崩溃。云中的负电荷向下寻找一条可以释放能量的路，叫做阶梯前导。每一个阶梯闪极大约50公尺长，时间的间隔大约50微秒。在阶梯前导自云底向接近地表延伸，并与地表接近的那一瞬间，地表累积的正电荷就沿着这条阶梯向上，形成了回极电流。这个回极就是闪电，而回极的温度可以高达30000K， 远高于太阳表面的6000K。高温使得阶梯通路中气体膨胀，而且速度超过音速，进而发生了音爆，就是雷声。整个放电回极到音爆的过程就是闪电与雷声。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闪电与雷声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啊。那我们刚才听到了电偶极，那电偶极是什么呢？电偶极啊，就是指两个相距一段距离，电量呢相等，正负相反的一个电荷系统。而当积与云它的电荷分布呢在云底的时候，而云顶呢是正电，在云中呢就是负的，那么就好像一个电偶极一样哦。那为什么呢？常常我们看到的是先闪电，然后雷声才发生呢？其实啊，闪电跟雷声啊是同一个时间发生的哦。但是啊，光的速度呢是每秒30万公里，声速呢是每秒340公尺，而光的速度呢远远比这个声速还要快。所以呢，我们总是先看到了闪电之后听到雷声啊。所以小朋友，下一次啊，当你看到闪电的时候呢，就立刻的开始计算多久呢可以听到雷声，就能够知道雷雨包距离你有多远哦。好，讲完了这个闪电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气象呢就叫做圣婴现象。好，小朋友，知道什么叫圣婴现象呢？其实在南美洲呢，渔民啊他们很早就发现海水的温度啊有时候是异常的偏高，而且呢这个现象出现呢在圣诞节的前后，所以啊当地的居民认为上帝呢派遣了他的儿子来惩罚人类，所以呢叫做圣婴现象。当然啊这是一个传说啦。好，其实事实上呢，海水的温度啊会影响到台风生成跟发展，我们在之前呢就说过咯。海洋啊对大气有直接的影响，而海洋呢跟大气的交互作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海洋的变化呢可能会影响到大气一段时间，圣婴现象啊就是大气受到了海洋影响的一个现象之一哦。好，那花儿姐姐看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把声音现象的成因呢说给小朋友听哦。在一般的情况下，西太平洋海水的温度比较高，温暖的海水使得上方的空气为相对的低压区域，并且形成了上升的气流。而东太平洋海水的温度相对较低，相对是一个高压地区，并且形成了下沉的气流。 在低层的东西方向上接近了赤道的风是由东向西吹，东太平洋则是有一道由高纬度向低纬度移动的冷洋流。当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偏高，西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偏低，原本在东及西太平洋的高低压区域减弱，赤道的低层东风也减弱，这个异常的海水温度变化呢就叫做圣婴现象。另外呢，南半球发生的东西方向的气压变化就像是跷跷板一样，又叫做南方震荡。正常情况下，由于东太平洋的冷洋流从高纬度向低纬度移动，产生的涌升流会将下层拥有比较丰富营养的盐还有浮游生物的海水带上表层，使得秘鲁一带成为了世界重要的渔场。但是圣婴现象发生时，海温偏高，由高纬度向低纬度的冷洋流减弱，涌升流也减弱，就会影响当地的海洋生态。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科技新知的时间里面，我们讲到一些气象的变化哦，特别呢是讲到这个闪电啊还有雷啊，就要提醒呢小朋友，其实平常呢在下雨的时候啊，如果真的又有这个雷的时候呢，小朋友一定要学会避雷哦，因为避雷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避雷呢就是通过一些方法呢就是躲避呢因为雷电产生的对我们人体还有建筑的这些危害哦。好，所以小朋友呢其实可以认识一下像避雷针啊、避雷线啊、还有避雷器啊，这些呢都是避雷装置啊，希望呢小朋友在打雷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在户外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